何等的喜乐，这是何等的满足，主啊，这说这是何等的荣耀，主啊，居然你来到我们的当中，居然按照你的信实，你说凡我们聚集在你面前，你就来到我们的当中。主，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因此我们真正相信，主，只要我们来到你面前，你一定在那里。你答应我们，若是我们亲近你，你必定会来亲近我们。你是何等的信实，主啊，从来没有落空过。主，我们渴慕你。哦，我们不仅是渴慕，我们要更多的有你。我们知道你会与我们同在，我们知道你会向我们深思怜悯，因此我们更相信我们可以有更多的你。我们只要更多的渴慕，我们有更多的等候祈求，主，我们就有更多的你在我们的里面。主，感谢你，就让我们的不仅天天的这样来敬拜、来赞美、来亲近、来等候。主，我们相信这样的满足、这样的喜乐、这样的平安、这样的荣耀的当中，看见你的同在。我们要知道，这要发生到永永远远，因为你是永在、今在。天天都与我们同在的神，或者我们渴慕你，我们爱你，我们说我们要更多的有你。再次把你的心向我们打开，你说当你在我们的里面的时候，你的话也会在我们的里面。圣灵啊，帮助我们，真理的灵不仅让我们能够明白真理，也把我们引进真理的里面，恩待我们，听我们的祷告，接受我们的敬拜和赞美，这样的感谢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 Amen， 感谢主。 OK， 让我们再看罗马书第十四章，我们把后面这一段啊，从十三节一直到二十三节，我们把它读一遍。你发现了，这段经文还是回到前面的十四章一到十二节的这个题目，但是呢是有点点的不同。所以第十三节开始用个字叫做所以，换句话说，有前面才会有后面。那祷告也这样的说，如果前面保罗说，如果你同意、你明白、你接受了，那后面就应该带出这样的结果来。换句话说，前面保罗告诉我们思想，为什么你要论断人？凭什么你要论断人？你没有错吗？凭什么你论断人？你是神吗？凭什么你论断人？那个人，如果你是神的仆人，那个人是神的仆人，你凭什么去论断别人的仆人？所以意思来说，你凭什么？你怎么可以论断别人？那当然讲到最后，有一天我们都要站在神的台前，真正论断的，真有资格论断的，坦白说，论断有果效的，你论断别人说这个不好不好做又怎么样，你也没好到哪去啊，你这样论断他也不会好到哪去啊。所以论断别人有什么结果呢？不祷告有一天你论断的人，你这个论断别人的人都要站在神的台前，因为那是有结果的，因为我们每个人都要在神前真的台前所谓的受审判。但是我在说受审判，这个不是这个得救不得救，是有没有得赏。 OK， 如果这些在前面讲了这么多，那我听完就算了吗？所以保罗就用后面这句话，所以有两方面，你不可以论断别人的时候你不肯，因为你论断别人会伤害人。不过倒过来，当你不论断别人的，不代表说你都可以妥协。哎呀，算不管他，他对也好，错也好，那你的立场是什么呢？所以原来一个人或者一件事发生在你面前的时候， 先不要讲对与错，先说为什么跟你的想法不一样，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省察的机会。倒过来判断以后，如果你心中觉得是对的，你就要坚持；如果你心中觉得不对的，就要改过，否则你会在最终。所以呢，你会发现后面这段跟前面的是连在一起，前面的段是告诉我们为什么不可以论断，那后面是说当你孩子这样去论断别人的时候，你要小心哦，你会伤害别人，你要小心哦，你自己也会跌倒。所以这是保罗在这段经文13到23要来提醒我们。那当然13到这个有人说到15，有人到说到十这个17这个等等或者18，这是一段。所以这边又有了两个的所以第13讲到所以，第19那边讲到所以我们务要怎么样，所以又分成两段。OK， 我们现在读一下这两段这一段的经文13到23，我们一起来读。
所以我们不可再彼此论断，宁可定义，谁也不给弟兄放下绊脚别人之物。我凭着主耶稣确知深信，凡物本来没有不洁净的，唯独人以为不洁净的，在他就不洁净了。你若因食物叫弟兄忧愁，就不是按着爱人的道理行，基督已经替他死，你不可因你的食物叫他败坏，不可叫你的善被人毁谤，因为神的国不在乎吃喝，只在乎公义、和平并圣灵中的喜乐。在这几样上服侍基督的，就为神所喜悦，又为人所称许。所以我们务要追求和睦的事，与彼此建立德性的事，不可因食物毁坏神的工程。凡物固然洁净，但有人因食物叫人跌倒，就是他的罪了。无论是吃肉，是喝酒，是什么别的事，叫弟兄跌倒，一概不做才好。你有信心，就当在神面前守着。人在自己以为可行的事上能不自责，就有福了。若有疑心而吃的，就必有罪，因为他吃不是出于信心，凡不出于信心的都是罪。
OK， 我真的没想到，各位可能也没想到，保罗可以在吃喝这上讲了一篇的，讲这么长一段的话。换句话说，我们的信仰不是来聊聊，或是来讨论讨论，我们的信仰是否是可以落实在我们的生活里面，对保罗来讲，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原来我们的整个的这一生呢，是见证，是如果常用讲，我们为主来活。什么叫为主来活？就是见证我们的神。当我们说见证我们的主，有很多方面，我们比较想讲到就为他做些什么。坦白说，你就是不为他做什么，倒过来，你做的就你自己活出对的样式来。或者活出你是一个不同的人来，不同的原因是因为神的救恩在你的身上，基本上你已经为主来做见证。所以有时候你会想到，哎，我怎么为主来做见证，怎么为主来活，要怎么轰轰烈烈。其实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你只要活出在基督里面的自由我想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因为你成为一个不同的人，人家计较的你不会去计较，人家觉得随便的你可以会很小心。那你甚至到一个程度，不是为自己得个好，甚至不是得个好名声，是为了能够让弟兄姊妹能够因着你的缘故，他们被坚固，甚至被你来建造。那我想这是一个你我一生都在努力在追求。所以我们现在看一下13节到这个18节，现在看这一段。所以我们不可再彼此，那这句话也再白，比这个再白没有。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不可以再论断，不可以再论断，不可以再批评论断别人。如果这个人真的有不对， 你说我爱他 OK 你就去跟他讲就好，你不要去批评他论断他，你可以跟他说这样的讲法，你这样的做法，这样的态度，这样的处理是不对的，因为神说这不对。你怎么知道？因为圣经说不对。你去欺骗或是在一些所谓的这个道德行为上的败坏，你觉得对吗？圣经讲很清楚，或许祷告有些事情如果他讲的没有这样的绝对，杀人放火是一个跟你的看法不一样，跟你的做法不一样，你可以提醒他。第一个，如果他看法做法跟你不一样，他也没犯罪，他只是跟你不一样，不过你觉得他这样的看法做法会让人家误会的，甚至让人跌倒的，不能是信主人不信，还没有信主人或者刚信主人，这时候你可以提醒他，目的是让他更加的成熟，让他更加的被提升。你做这么多对的事情，为什么因着一两件事情的不对或者不恰当给人家成为一个误会的一个原因呢？这是叫做提升这个人，叫他更加的所谓的成长，叫 mature。 所以你不是带着一个批评论断的态度来说出他的错，你是带着一个成全他造就他的态度来所谓的让他不再犯错，这是可以的，当然可以啊。如果没有今天这么多人来提醒我，跟我年纪比我长的，甚至跟我年纪差不多的，甚至我把我的孩子在内，爸爸这样做都是需要提醒啊。但是你会发现你可以分辨这个人是在找你的这个麻烦呢，或者说只是鸡蛋里面挑骨头，因为他存心要论断你，存心看清你呢，还是这个人因着他的爱，基督爱，让他大胆的跟你讲你的不恰当的地方，好叫我们被提升。那这个有点分寸，你讲了可以讲了，但千万不要进到前面所讲，如果那个人不能够接受，如果那个人不能够听，那个人这时候还不明白，甚至明白了以后他不能够改，还不能够马上改，千万这边说你不要引起争论，一争论就变成你的错，本来你是好意是对的，你一争论就变成错，因为在争论当中基本上那个血气就会出来，基本上那个所谓的分别善恶的那个所谓的批评论断弄的态度就会出来。以前我们真是很容易讲，跟他讲不懂，就你跟他说你这个人没救。现在我这句话你这样小心了，本来这个人还有救的，就是因为跟你在一起缘故变成没救。那你又乐意喜欢跟他在一起，问吗？因为你希望他得救啊。那搞又搞了半天，他不得救的原因是什么？是因为你的缘故。所以这些我们都需要留意啊，小心。这边所说不要再论断，不要再彼此论断，所以不是哪一个人的事情，是彼此。后面因为论断带出个结果，论断一点好处都没有，请大家留意着，因为宁可定义让谁也不给弟兄放下绊脚跌人之物。论断会带出叫人叫做绊脚，这边叫做所谓的跌人，是不是跌人之物，是一件事情没有错，不过也同样的结果，但是保罗用的话手语言上是有点分别，那基本上中文把它分刻意分出来，不过读起来有时候还是觉得差不多，不过本来就差不多。前面这个字绊脚是什么？就你走这个路上突然有个东西鼓起来，高一个东西，所以你会被这个 trip 被绊脚，就这样。后面那个字呢，跌人之物，这个东西这个比较难翻译，这个基本上是一个陷阱的意思。所以呢，一个人往前走，你碰到一个高起来的东西，不小心他就绊倒，或者走碰到一个挖的地方，一个坑，如果没有防备的话，他就掉下去。换句话说，保罗试着，我相信保罗是尽力，他真是一个真的很有头脑的，意思说论断没有一点的好处，只会叫人家失败，只能叫人家跌倒。所以保罗讲的话从某个角度还蛮文雅的，从另外角度他讲的话是非常非常肯定，不是给人家安排一个高起来的鼓起来的东西叫他跌倒，或许挖个洞让他走不小心就掉下去。所以论断 是不可以的。不代表说那个人错了你就不去关心他不爱他。我昨天上个礼拜提过我的老牧师，我跟他说这个人啊这样子不要管他，他就把我们责备一顿。当然你所爱的人他错了怎么不能够，但是你的态度是什么，坦白说你的动机是什么，那是很重要一件事情。那后面呢保罗就讲了这个以后他就开始要解释这样的这个。所以呢有人说我对啊我对，一直真的对。所以一个基督徒如果你照着主来活的话一定会对。那用到这个字这边呢是讲到不只是对的对，而且很常常我们认为我们是一个比方说亲近神的人，用这句话我们每样事情都希望我做对，这不代表说我要请大家留意你的对是绝对的对呢，你的对还是你认为这样好而成为一个习惯的对，比如你的对呢是真理的对呢，还是你的对是因为你觉得这样的做对你好。当然我相信对你好的时候你也希望你所关心也对他好，所以你说要这样吃啊要这样喝啦、啊、还是回到吃了来哦，这个节期要这样守了、啊、这个时候要怎么样。我还是问一个问题，现在我们很看见这个回过头来，这就是为什么犹太人的基督徒跟外邦的就在罗马这个教会里面产生一个摩擦的原因，因为犹太人的基督徒说5778很重要，但是外邦的基督徒说5778有什么关系，我们不是从小从5778长大的，你们从5778长大没有错，我们可不可以彼此尊重，我们可以彼此包容，为什么你一定要5778就要做这个做这个，不可以做这个做的。对我来讲我在基督里有自由，我天天都过5778，我每年都5778。那犹太人就说神是有哦，又有一套的理论了、啊、是循环的是什么，你们听过这玩意？那我这个不是犹太人，我说天天就过五七节，哦，今天是祝逢节很重要，所以该做什么不该做不要出门还是该做什么，那我要告诉你我天天都祝逢节，因为我天天有神的同在，我不是只有一年哪一天才有神同在，要真吗，我们要这样吵吗。相同的犹太人，我们外邦说你这个犹太人还行割礼还做这个做这个，有时候我们说这个人还守安息日，他是从小在这种的习惯里面。我可以讲得白一点，如果你说你是基督徒你要不要过旧历年呢、啊？你要不要要求犹太人也跟你过旧历年呢、啊？你喜欢过旧年我才不管你，你要过你不仅过今天过旧年你天天过旧历年，你有本领就过嘛，你喜欢就过嘛，只要你欢喜就好，不要你过旧历年看人家不过你就骂人家一顿。相同的甚至犹太人我更不知道什么叫旧历年，你们的农历年，所以这些东西要成为教会这个争论，但是我们很容易很容易到个程度很自然，因为你跟我不同我们就很难接受一个不同了，我们希望都同，但是问题也在这里，都同也很麻烦，因为太单调了，看来看去好烦了、啊、所以人就这样子，一方面看到我老我的时候我希望每个人都要跟我一样，都要跟我一样，不是我要跟你一样，不相对的，在我的老我里面呢，我希望每样都一样，都每样都在我的手中，但你还是问一个人，拥有全世界你会有平安有喜乐吗？每个人都恩着你，搞了半天还是虚空的虚空。所以要紧的，所以回来讲到信心，这个人有这样的信心叫做弱的信心，这个人有这样的信心叫做强的信心。强的信心说什么都可以吃， 弱的信心说这个不可以吃，那个不可以吃。强人是说每个日期守不守都无所谓，弱人就说今天这个，那天那个，后天那个，谁觉得对？这个是你的信心，对着你对神的认知，对于神的这个所谓回应的态度，这不一定绝对的就是真理，意思不是决定就是所谓的不可以拜别神，除我以外没有别的神，那是百分之百绝对的真理。你要在敬拜神的时候，你要跪着，你要站着，你要趴着，你要躺着，那不是绝对的真理。你要这种敬拜，要穿个丝袍，然后电风琴 holy holy 在这敬拜。另外一种人就穿个短裤，然后就叮叮当当乱跳，他也是敬拜。所以当你走过一个叫做跨文化的时候，你突然发现没一个人可以说我这样的文化这样的做法是绝对对，因为有很多东西是跟你的文化有关。非洲人是这样的穿着，这个 Eskimo 这个所谓爱斯基摩人是这样的穿着，你说谁穿的比较对？有些是头发这样子长，有些头发是剪光光的，因为比较凉快，洗澡也比较容易。有些是一年洗一次，因为那边根本没水，太冷。坦白说，一洗头的话，如果真的没有火炉的话，可能一洗完头就结冰。这个是文化，但是信了基督以后，就一定会离开这个文化嘛 ？No， 所以信了主耶稣以后，要在这个文化里面做转化的工作，不是改变那个文化，不是文化绝对对哦，不要误会了一次。但是这就是一个基督徒活在叫做一个就活在两个国度的里面，一个叫做神的国，叫做天国文化，一个叫做现在你活的这个地上的文化。天国文化跟地上文化常常会产生一个冲突，这个叫做 kingdom conflict。 从不习惯到最后征战都会有的。保罗这边提醒我们，你第一个要分辨哪一种的是你的文化，哪一种的是天国文化，哪一个是绝对的真理，哪一个是在心中你觉得平安，在神面前你觉得这样做可以交代过去，在神面前你不知道不会不是得罪神，或者你知道在神面前起码 up to this point 你知道有平安，意思说你不是故意得罪神。所以平稳，你平安了就去做，你不平安就不去做，你有问题就不要去做，祷告你心中觉得在神面前可以交代过去的你就去做，不要再问我，不要再牧师这个可不可以喝，这个可不可以吃，这个要不要去参加，那个要不要去参加，这个我可不可以做，那明天要不要出门，后天要不要出门，哎，拜托我不是算命的，要问神。如果你没有不平安，你怕什么？如果你真怕，很可能你还没有搞清楚，很可能你怕是怕人，怕人笑你，怕人说这样讲。如果你还怕人讲什么的话，基本上你包括我在内还是没有自由，你还是在文化里面被挟制，在某种宗教的文化里面被挟制。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这个就，所以到底他讲了半天，牧师这有这好像这个层次只是讲了吃喝玩，最后基本上是问一个问题，谁是你的神？好几次当时说，牧师我很尊敬你，我把你看成把你看为神一样，这不是对我来讲不是一个尊敬，也不是一个恭维，对我来讲是吓死我，我不是神，百分之百不是神，你从前后左右从你看到外面，从外面看里面，我绝对不是神的。为什么你会怕？为什么你怕别人讲你？为什么怕 OK 包括我这个牧师讲你？ 因为你没有把这位真神当作神，或是没有把这位真神放在你心中成为你整个生活的准则。这就是为什么当我被圣灵更新以后，我最喜欢做一件事情，操练到现在。现在大概我不会刻意这样操练，因为已经成为习惯。神啊，你喜欢什么？你买个东西跟神说你喜欢什么？我要神在我的生活大小上，包括我去买一个生菜，我都要问神，我要神在我的大小事情上都有参与。所以有一天你跟我说，牧师，我说昨天我才买一条领带，如果你跟我说牧师你的领带不好看，坦白说我也不在乎。其实我心中问了，我当然不好得罪你，牧师你的领带买得不好看，我说其实我心中说关你什么事？这条领带是我跟神选的，我问过神这条领带好不好，就然你们100个人99个人说不好看， so what， 剩下那个人，剩下那个比所有人都更大的，就我的神。神说这条领带还不错，你再说好看，太深了，太浅了，太红了，太绿了，关你什么事？你唯一能够做的，你不能够改变我，唯一能够做，你去买另外一条领带带就是，那是你的事，你每天换一条领带，我也不反对。It's your problem, it's not mine。所以我要说在，在你的生活当中，谁是你的神？除了他以外，没有别的神。坦白说，你受多少人的影响，我受多少人的影响，会把这人放在某种的地位、某种程度，会不会成为左右你的人？坦白说，除了神以外，可以带领你。如果还有很多人可以左右你的话，可能你对于神的认识，会对神的信心，或是对神的那个绝对，我想我们还需要更加的去认识，去加强。所以讲这段话是在这里，我凭着主耶稣这个确知深信，凡物本来没有不洁净的，唯独人以为不洁净，他就不洁净。刚我讲的这一大堆就是这句话，绝对的真理，还有人认为的，人的认为，在说穿衣服是很应该的，因为这是在某种的社会穿得很简单，这是文化，他认为是这样，这是很简单，因为对他们这是他们的社会。穿鞋子是一个，谁规定一定要穿鞋子才到教会？哦，怎么可以不想？你去非洲看看，不要去非洲了，去南美，不见得每个人穿鞋子，有些穿鞋子还不过穿个拖鞋而已。哦，他们没有礼貌。坦白说，有些人一辈子从来没打过领带，你说打领带才有礼貌吗？如果他一辈子生出来从来没有打领带，他爸爸也不打领带，他的祖父也不打领带，他生出来没打领带，你就批评他这个没礼貌吗？这是相对的，人看为。所以如果相对的，你就尊重那个人，如果那个人也是说这是神在他神面前神应许可的，哎，你不要管太多，你管到别人的仆人的话，这是 no no。 不倒过来，有些是绝对的。这边所说，那保罗这边讲就很有意思，他是一个犹太人哦，他说凭着主耶稣与耶稣确知深信，你再没有这个话更强，这是讲他的这个，用现在的话叫这个叫做他的意志，或者用现在的话叫他的 conviction。 有没有听过这个？他知道以后，他用这个成为他生活的准则，他知道神的心意，然后把神的心意用在他生活，叫做确知深信。确知，这成为他的 conviction， 吃与不吃是他 conviction， 这样东西是可以吃。然后保罗讲一句话，如果你是犹太人，你会被他吓死，凡物本来没有不洁净的。犹太有很多东西是认为不洁净的，不过他成为一个基督徒以后，他发现很多不洁净的是跟文化有关，很多不洁是跟那个时代有关。我最喜欢的，也不最喜欢，因为大家都听得懂了，常用我们说牧师圣经说没有灵的鱼不可以吃，那我们可以吃鳗鱼，现在吃鳗鱼还是说还是美食耶，问我可不可以吃？我说你问这干嘛？因为圣经说鳗鱼是不能，是没有灵的不能吃。 哎，我们广东还吃鳝鱼黄鳝呢。我的孩子看到这个受不了，他以为是蛇。他们说蛇还有灵，有些蛇。不管怎么样，我要讲在这里，在当时为什么不要吃没有灵的？因为这些的鱼啊，都是在海底、河底、在泥巴里面打转的，所以是很脏的。可以从这个角度来讲，所以为了这个叫做，所以读到律法的时候，有好几种，有一种是礼仪的律法，有一种律法叫做律例典章，不是律法，律例典章。有些呢是讲到这个所谓祭祀啊、献祭啊等等，还有一些叫做 dietary， 这个就是饮食的律法，饮食的律例典章，这跟你的卫生有关系的，跟你的整个的吃什么、穿这个、做什么很有关系，因为这影响你的健康。但这些东西从某个角度是文化，从某个角度来讲，现在已经跟当时的文化已经不一样，很大的改变。因为那时候，我说你可不可以吃鳗鱼？当然可以，因为现在很多鳗鱼都是养的，都是人工的，叫做不是。当然，现在有人在问，也在问，他说：“哦，这个鳗鱼比较贵，我还是用这个，要把这个讲，因为这是活的，这是深海抓的，所以这很难抓得到，所以同样的鳗鱼，这个比较贵。”但是有些的饮食专家告诉你，这种东西反而不应该贵，因为那个没有保障，因为他你不知道这个鱼有多脏，或者里面他吃了多少毒的东西。有人说深海鱼怎么样怎么样，但有人就说深海鱼不见得，因为汞太多了。 OK， 这些东西你有这么多的知识，有这么多的尝试，有这么多的专家的提醒，然后在这个环境当中还有国家的法律，这个可以吃那个不可以吃，这个所谓健保局啊什么什么健康局规定这些等等东西。对我来讲，如果不是指明，那是不能够吃的，因为有毒，吃以后你会出毛病。坦白说这个也不能够帮助一个人，有些人故意吃有毒的鱼，有没有听过这个？不，一辈子没有吃过一次，觉得这个人生没有过来。所以这是文化，这是相对的，这个不是。如果这个人他觉得是这样，他心中有平安，而且他是一个基督徒的话，他也去询问过、寻求过神。他完以后甚至把他蹦这句话，凡物本来没有不洁净的。当然你看你要怎么洁净到一个程度，本来没有，确实在人类还没有犯罪的时候，什么都可以吃，就分别善恶树那个本，所以凡物都可以吃。从一个当人犯罪以后，还有规定一些这个吃那个不可以吃等等啊等等。以前应该比较多都吃这个所谓的植物，那后来连这个肉类也吃。这些东西你可以有很多讲，你就发现吃不吃，我要make the point在不同的文化有吃的，有不有这个吃的，有这个不吃的。还有呢，在整个同一个文化当中，吃与不吃也在演变。有没有听懂我这句话？某个时候要吃这个，然后过一阵子不是这个潮流了，就开始潮流吃另外一个。我到现在还没有，天天上看电视新闻都问过，有一个叫做后茶奶茶，去 Costco 后奶茶是。我看过哦，就每次排队就去买的，然后一瓶人可以买多少瓶，然后买了他就原来他也不是自己喝，拿去卖，因为很赚钱。买45一罐，然后卖了100块什么之类，最后是有个公司出的，那个公司的总裁，其实你也不要冲着去排队买那个，我教你怎么冲好了。我的 point 是在这里，请问这个会这么会一直流行下去吗？会成为一个真理下去吗？你天天要喝一杯那个茶才行吗？过一阵子你就不喝了，马上现在就出来了，这样喝你要留意哦，会糖尿病的，要喝了会怎么样呢？高血压的，真的过一阵子大概也没几个人要喝了。我不是在讲意思，说这是文化，所以告诉我要告诉你，你要在基督里面有自由， 基督里面有自由，有些是绝对真理，你要去了解去遵守，有些是相对的，你就求问，求问完以后拜托你有平安你就去做吧。你要去吃 go ahead 去吃，你感觉到不想去吃或者没有平安去吃你就不要去吃。 OK， 这是自己。但是保罗就进一步说，唯独这个人，但是千万不要把，刚我用这个字，这是你的 conviction， 但是 nev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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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你的 conviction， 把你的意念，把你的所谓的你的这个决定啊，压在别人的身上。保罗说这是不可以。你，我已经祷告了，我觉得这样对好，这个医学证明好了，哦，哪一个这个拉比说这个重要，那个真的，我得到很大释放，是有拉比这样的说，你们不要守我们犹太人的节期，这些不是为你们。坦白说，你们外邦人基督也不要要求我们犹太人守你的节期，因为我们有我们的文化，你们有你的文化。真理里面我们是一起要遵守。所以 A 堂牧师 A 堂这个他解释，他特别对，因为现在倒过来，很多人到犹太那边以色列那边传福音，就对着这些所谓的犹太的基督徒说，你们该做这个该做这个，你们不该做这个不该做，你们不再该怎么样，不该守安息日，你们不该怎么样。所以认为这些的所谓 Messianic Jew， 就是这些弥赛亚基督徒，在以色列过得非常痛苦。因为他说，我们跟他说你要这样的做，但是他在整个环境里面 90% 以上是非基督徒，请问你家怎么过日子？马上产生一个问题，这个人是背叛的，是背叛我们的祖先的，这个人是背叛我们的神的，把他归类在耶稣的身上，就像耶稣是背叛神的。我说不信的犹太人，所以到今天他们不能够接受耶稣，他们不能够接受基督徒，包括国家的法律，当然他不能够限制，但是基本国家法律绝对是对基督徒不是 friendly 的，不是友善的。甚至你是回归的犹太人，你跟他说我是一个犹太人的基督徒，他不准你回归的。但是我们在外面这些，我们在外面就哦，我们是基督徒啊，圣经说啊，你不要再守这个，但是说我们要守。包括保罗也在守这个所谓拿西尔人的这个发的誓。等到提摩太带回耶路撒冷，还要行一些的割礼啊等等，因为他提摩太还没有行过割礼。这是文化，不要因为这个的坚持，这样的批评论断，让你所爱的弟兄姊妹，基本上讲更准确，神所爱的儿女彼此发生伤害。所以再说，千万不要问我，你祷告，如果杀人放火，那我知道你不会去做，因为你很清楚，有些是跟习惯，有些是跟人这个有关的，这个所谓文化有关的，跟你的生活放不放有关。你祷告完以后，神要你做就去做，你觉得不平安就不要去做，那不做又怎么样呢？天会塌下来吗？哦，我不做那不好吧，我的谁会跟我讲什么？那底下我正要问，谁是你的神？欧牧师绝对不是你的神，我讲100遍，欧牧师不是神。不要问我，要问神。神跟你说 go ahead 做你就去做，神说不用做你就不要去做，因为我不能够扮演神的角色，因为我本来就不是神。所以这些东西要放在里面，当你这样做的时候，你要留意不要得罪人。你的 conviction 是很重要，所以 number one 你要知道你在神面领受的是什么，你就去做，就是平平安的去做，放心去做，大胆去做，也不要怕别人讲什么，你就去做，因为在神已经求告过。同时你不要把你的 conviction 压在别人的身上。当有人跟我说啊，灵粮堂啊，这个有好几堂崇拜， 如果你真认为第一堂崇拜比较属灵的话，最后一堂参晚堂就比较不属灵的话，坦白说我一点观念都没有。坦白说，如果你这样告诉我，我说弟兄啊姊妹，不要批评，不要论断。他早上不能够来，所以他第二堂来，他第二堂不能够，第三堂，第三堂不能够，第四的这个晚上来。不要说第一堂来就比较，我是真的不管怎么，我就是尊重神啊，我第一堂爬，我很努力爬来跑来，感谢赞美主，这是你的 conviction。 你第一堂来很好，但是千万去不要批评第三，这我是礼拜天不管怎么样都来聚会，你看教会怎么还可以设立这个周间的这个主这个崇拜，为什么崇拜还在十二点钟以后？你去问问那些做餐馆的，不是十二点钟以后他更没时间。在台湾还可以多一个时间，叫做这个两点钟打烊以后到五点钟，两点半到五点半，因为是餐馆休息的时间。如果你真要有崇拜，我们牧师要去带的话，我们还要那段时间跑去。千万千万不要因为你的 conviction 跟人家不一样，你有平安就去做，感谢赞美主，神给你这个自由，神给你这种机会，这样的去做。但是千万千万不要去批评，不要去论断，免得这个你所的你的意念或是你的 conviction 或是你的信心成为别人的绊脚石，成为别人的陷阱，这是一个很糟糕的事情。因为到最后，其实我不是刻意要一节节去解释，只是解释了这半天第十五节也是讲，十六节就讲这样事情。神都爱他，神都接受他。这个人在神面前问过了，神说这个神这主耶稣他已经问过神该做不干，这主耶稣都允许他做，因为他有平安了。你怎么可以去批评他？你怎么这样怀疑？耶稣都让他这样去做，因为他有平安。你没有平安，是你看不顺眼的，因为跟你不一样，绝对不能够批评。所以不要成为别人的绊脚石，也不要成为别人跌倒的一个陷阱。所以这是很重要的一个啊，不可以叫你的善被人毁谤。很多时候你这样的说，因为我是为他的好，但是我还是说安心的做你该做的，绝对的真理，我想我们没有什么好争执，只是相对的习惯或者文化或者看法，你去求问神，他去求问神，如果他有平安，他去做就是。在这不同的当中，千万不要批评，不要论断，不要成为别人的这个陷阱。到时你最后还是问，我好冤枉，我是为他好去劝他这样，那个人对他来讲，你不是劝他，你是在批评论断，你是轻看他。你这么的好意为什么被人家误会呢？所以刚刚这边说为什么被人家回谤，一说被人家误会呢？所以呢，当你讲一两次以后，讲讲你的看法，甚至有时候你看法都不用讲，你发现不太适合，或者牧师没关系，你讲你的看法，你讲完以后很明显这个人看你的看法不跟你不一样，而且他不见得接受我这个做牧师看法，你也不要去跟他辩，你也不要去说服他，免得我的好意被误会。做人就这样子啊，做人就，我很得安慰是耶稣来到地上，他没有医治所有每一个有病的人，是看那个人愿不被医治，然后他没有救所有的人，还有人反对他，还有人把他钉在十字架上，是看那个人愿不愿意接受。所以每个人有他的所谓的自由，他的自主。做一个基督徒，特别对主内的弟兄姊妹，有我们的责任，千万不要把这弄这个好像说哦牧师，那我们就不要管，有我们的责任。但在这个责任的当中，你要分清楚你的动机，你的所谓的目的是干什么，是建造他爱他。在这个情况底下，第一个你要帮助他，第一个搞清楚这是对与错，起码你自己要搞清楚。所以你要求问神，求问神，如果这成为你的 conviction， 你认为是对，你就去做。当有人问你为什么这样做，可同意你不同意的，你就解释给他听。当有人问说这种问题怎么解决，就是说我是这样的解决，一说我是这样做，你可以做一个参考。那个人可以接受， 感谢主，你就成为他的帮助。那个人不能够接受，起码你给他多一个思考的模式，但是千万不要进到所谓的争论，前面所说的辩论的里面。第十四章第一节所说，免得你的好意变成污秽，变成毁谤啊！这是保罗在教导我们。所以呢，你需要有知识，同时你需要有智慧，好叫你的知识成为正面，不要成为负面东西。啊，其实这跟你的态度很有关系。有时候你真的要讲一句话，真的你看，怎么会这样呢？这是关心，怎么会这样？这是藐视。怎么你这个人怎么会这样？这是一个藐视。你弄了半天，他发现怎么会这样？这是一个关心。你觉得这个人好，这被委屈，但你一听完这样，怎么会这样？你这个怎么会这样？怎么会让这种事情发生？你觉得是关心吗？不见得。可能是你秒，这个你都不去，这种事情这么简单都不去处理。我意思是说，你的态度很重要。其实你的态度是 reflect， 不仅你的知识，你的态度，特别是 reflect 你的动机，是反映你的动机，是反映你希望努力做成自己的目的干什么？为自己争个面子、争口气呢？还是为那个人是能够被你成全、被你来装备、来建造？那我相信。单单就是这么简单，叫吃喝，这种的节气，其实，在我们身上，让你稍微借这个事把整个所谓的这个真理啊，或是这个真理怎么把它有效的行出来，基本上已经对我们整个的信仰上做见证，就很有的帮助。所以求主来恩待我们，让我们真是在整个生活当中，不仅知道真理，也知道怎么有效的。能够把真理从我们上能够见证出去，我们自己做是一件事情，怎么帮助那些人去明白你为什么这样的做，这个态度是另外一件事情。我相信当我们更加这份留意的时候，你会更加的成熟，我相信你的见证应该会更加的果效。所以有一次我妻子跟一个姊妹蛮熟的，就为他祷告。他那个姊妹甚至称我的妻子是他的属灵的母亲，叫妈妈。所以有一天呢，这个人把他的丈夫带来，这个丈夫慕道很久。有一天完以后，我们就聊聊，最后我就说这样，最后他们回去分了。有一天呢，这个姊妹就跟我的妻子说，我的先生好开心呢，因为只有第一个牧师没有去批评论断他，没有去责备他。我不是他讲的那种同意，我没有这个意思，但是我从来没有，因为那时候还没有信主啊，他只是慕道者，他对这个后来是信耶稣了，后来他受洗了，后来碰到他，我还跟他聊的时候，他一直用这句话，牧师你是第一个牧师我碰到没有把我骂一顿。坦白说，我骂了你，你就会信耶稣吗？也不见得。我骂了你，你会改吗？也不见得。但是不代表说我们就不管。如果这个人需要，我们总要把我们的信仰，让他们讲得清楚。那有时候这个人接不受你的信仰，还不是内容，基本上你的态度，我想是很重要。讲了半天，你自己都没把握，真的吗？要讲讲。第二个，如果你很有把握，只为了争，也没什么把握，或是有把握，为了争口气，要把它说到。把他说到福，讲个难听，你要把他说到死，他怎么会听得下去？我想这些东西是我们需要在生活里面要留意。OK， 我们一起来祷告，求主来恩待我们，能够让我们能够走在信的当中，最后口气不是你要争的，那个是致命伤。我常常觉得，就让他去了。我们看看同事来祷告，求主来恩待我们，把我们带着，让我们能够真正走在神信的当中。今天我们已经是一个基督徒，今天我们是进到罗马书第十四章。什么叫救恩？什么叫成圣？今天是我们要知道怎么把它活出来。我们看我同事来祷告，求主来恩待我们，再次把自己交在神的手中，让我们真的知道 有这样个属天的生命，不仅有属天的知识，有属天的生命，能够活出这样属天的文化来。我们看看同声来祷告，现在我们的感谢和赞美。哦，主啊，主啊，在向你感谢，在上的工作，看见你在这样带领我，把我保守，让我真的进走在你心的当中，让我活在你心的里面。主啊，不是我会，不是我能，也不是我懂，但主啊，愿这一切也在我身上能够得到。你是我的主，你是我唯一的主，主啊，让我走在行人当中，带领我向前。有感动弟兄姊妹可以当我们做简短的回应的，所以我们在这献上我们的感谢和赞美。世人的真理叫我们得自由，你的灵叫我们得自由。我们自由是代表了主耶稣是我们的主，我们不在这世界人或者事物的捆绑，我们是在主的遮盖的底下，在主的那个的保守看顾，使得那个遮盖的那个范围的里面，哦，这是何等大的自由，这是何等真实的自由。只求主也让我们在自由当中，让我们更加的亲近你。哦，让自由当中，因着我们的自由，我们也不会去批评论断别人。我们在你的自由里面，我们愿意我们所做的成为别人的安慰，成为别人的激励，也成为别人的帮助，好叫他们也能够借着圣灵，借着你的话语进到这样的自由的里面。哦，好像我们能够在服侍当中不再受任何的牵累，在那个爱主的这件事不有任何的掺杂，只是单单的主啊，因为你是我们的主，你是我们的神，除你以外我们没有别的主，我们也没有别的神。恩待我们，把这些时间交在你的手中，主啊，求你继续与我们同在，恩待我们，听我们的祷告，接受我们的敬拜和赞美，这样的感谢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 Amen, 感谢。